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今天呢是4月24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要把呢我们的这个时间表再拿出来。我是今天晚上为大家主持的嘉妍老师，还有呢我们每一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四直播的时间呢，除了有嘉妍在这呢，也会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一起做做节目的。你好李老师。
你好大家好。
是的，哇李老师，我们是一个月才可以见面一次啊。
对，
时间很快的，就是大家可能弟兄姊妹呢，如果你有平常是我们的老听众，听到了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的时候，应该都知道呢，我嘉妍呢身边是有很多不同的老师在帮助我的。除了每一个月呢有这个第三个礼拜一会有谭馨师母在线上帮助我们一起的来听弟兄姊妹的这个电话在线上联系。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有信仰上的疑难呢，都可以跟我还有杨天成老师来分享。那杨老师主要呢就是解答大家信仰上的问题。还有周师母呢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就会帮忙我们听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就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在这里一起的来收听大家电话。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李老师跟我其实每一次我们节目开始都会有祷告，
是
我们都会有准备。那他进了这个其实有我们这一年当中应该到今天第四次见面的时间呢、那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们刚刚重温过我们有跟弟兄姊妹的交流，对于你来说，你最深刻是哪一个课题？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里面，
我觉得其实很深刻的，有很多。
对，
其实我觉得情绪的问题哈，
是的，
是挺严重的。那所以我觉得能够跟大家去交流这个困扰哈、我觉得是很宝贵。那另外就是在关系在夫妻或者是在跟儿女或者是父母亲彼此的相处哈，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同的课题哈，不同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值得我们一起来交流，所以欢迎大家来电。
是的所以李老师已经帮我了在打广告，就跟大家一起的来就鼓励你们。今天如果在你的情绪上你需要跟我们来分享你的问题咨询，都想或者是有人可以跟你一起来聊一聊天，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聊天已经可以帮助你舒缓很多你的情绪上的一些的纠结。还有呢，如果在家人上你跟你的夫妻关系亲子上的关系都有一些的困难，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都可以呢，今天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 13229966322，与我跟李天梦老师来分享您的问题的。那当然每一次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前都会送上一首的诗歌给大家。今天这首诗歌我觉得其实它很简单的唱出这个旋律，可是里面呢它想要表达出来的那种这个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很感动的。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有一天。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 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还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执着。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执着。
是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有一些的听众朋友都表示说他非常喜欢这首歌，非常的感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这一首歌，已经不是第一次播放了，不过每一次播放的时候呢都可以带来感动。而且今天我们播放的这个版本是一个我们叫做Live， 就是它的现场唱歌的版本啊，这个不是录制的版本，所以呢特别有这个感觉。这首歌叫做有一天，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不到有人爱你，好像走到谷底，你要珍惜你自己，也不要忘记其实是有人爱你，而且也不要放弃。这世界上真的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呢是渴望要紧紧拥抱你的。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呢就记得，上帝一直都在这里陪伴。 那么现在呢，在电话旁边我们有一位的姊妹在跟我们联系了。喂，你好，是马姊妹吗？
是的，佳妍老师你好。
你好，马姊妹，我是佳妍老师。今天很高兴呢，我还有李天梦老师在这，想要跟你来聊一聊你的问题，跟他打个招呼吧。
嗯，好的。嗯，李天梦老师你好。
啊，你好啊，马姊妹，你好。
嗯、是姊妹，我们知道你在婚姻上是现在有一些的问题，你可以详细的跟李天梦老师说一下你的情况吗？
嗯。
嗯，好的，李天梦老师，我现在就是和丈夫已经有3年的分居了，然后我们差不多有5年的关系都很紧张。
嗯，
就是去年开始，我丈夫对我态度有所改变了，然后对，他现在让我让我现在目前就是在老家陪小孩，陪两个孩子，在读书，对。然后，他也现在每个月会给我们生活费。
哦，这3年以来，他都有负担你们的家庭的需要，对吗？
对，他一直都是家庭的需要，都是他一直在付出的。
嗯哼，是。
对，所以这方面他就是认为他给我们这个金钱上的满足，然后他就觉得他已经很辛苦了，很有压力了，他就觉得他就付出了很多了吧，然后就觉得我还是不够理解他。
哦，那你觉得你们的关系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困扰也就是我们好像就观点不一样，观念不一样。
哦，
他还是一直拦住我去教会的。
哦，他还没有信主对吗？
对，他还不但不信主，他还很反感。
哦，有反感。嗯哼，
有一就是这一点在我们中间就是一直这些年都在挣扎当中。
都是因为这个信仰的问题吗？
也不是。刚开始有问题，就是我发现他在外面有和别的女性联系，我一直就是包括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他还是有外遇的。
嗯哼，到现在你刚才说还是发现他有外遇对吗？
是的。
有没有听错？哦，还是有。嗯哼，
对。
可是你说他最近的态度有改变，可是也同时发现他还是有外遇，对吗？
对。
哦，那你觉得他因为什么他想要改变想要挽回你们的婚姻？
他是还是因为有两个孩子在吧。
哦，他想要跟孩子重新在一起，是这个原因？
嗯，应该是吧。
嗯，那你怎么看呢？嗯，他想要挽回跟你的关系，那你的立场或者是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呢？让我们听听。
我的态度一直都是迁就他的，我肯定是想和他有好的发展，有感情上能得到修复的、恢复的。我一直都在盼望着他和我和好的那一天。
哦，你是盼望的，哦，所以你就迁就他。
对，对对，我一直都在忍耐、等待。然后这些年我精神上也出了很多问题，每天也睡不着。自从去年10月份回来老家，听到这个节目，然后每天都是开着这个良友电台睡觉的。
哦，那这个很重要哈。我们都在陪伴你。
嗯，
其实听下来，你一直都这几年你都在等待哈，都在盼望跟他在一起。那现在他的态度有改变，可是同时还是有外遇的话，那这一点呢，你怎么看呢？
我就希望他能 真的能归回吧，心也真的能回到家庭当中。
嗯哼，嗯，你们现在会大家会碰面对吗？会一起相处，有没有这一些的机会？
不会，即使在外面也不会，因为我们他是做生意的，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然后我就是在外面上班的，所以我们很少，除非晚上的时候他也回来的很晚的，他一回来我都已经睡着了，然后早上我就上班，他也去公司，现在我又在老家，
对，所以你们都没有怎么碰面，哦。
对，因为以前我们关系很紧张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和我沟通的，就从去年才开始愿意和我好好的说话，也不会大声的吼我，然后那种很凶的声音对我说话了。
嗯，那你怎么知道他的态度要改变呢？是他告诉你吗？
他说话，然后和他沟通这方面，然后我就能感受得到。
哦，他有没有提出要跟你们在一起？
没有，他就是一直认为他没有他的话，这个家庭就是家庭这个金钱上面就没有很好的那个生活吧，他就没有很好的条件去生活，如果没有他的话。
哦。
所以他就一直在外面打拼，他现在说他就是为了我们，也为了这个家，他现在就是这样跟我说。
所以你就觉得他想要回来跟你们重新可以在一起，你就猜他有这个动机是吗？
对。
其实你们之间能不能好好的坐下来直接的对话，是碰面的，是大家是一起的，有没有这个可能可以好好的谈你们婚姻的状况呢？因为已经有几年的情况，
可以，但是我们坐在一起也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善于表达，然后他们一说就说我不够理解他，他就觉得他压力很大。他就觉得他说你觉得我还要怎么做。他就是这样认为，他已经付出了很多了。
其实他这样提出，他需要你理解他，明白他，这个是他对你的期望吗？
是的。
那你觉得哪一方面你不够理解他？除了信仰，你们不一样。
可能他的想法不一样吧，他一心就是想要多赚钱。然后我呢就想要平淡的生活，然后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然后就这一点就不一样。然后孩子也是一样，我说现在孩子正在处于青春期，然后现在我们有联系，也就是跟着孩子的关系问题我们才会联系，没有孩子的问题我们不会联系的。然后我就给他发过信息说过，前两天我说孩子一切的叛逆的根源都是在于我们两个人感情的问题，然后他就回复我，他说他都知道，他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你就在家里带好小孩就行了，你不想上班就不上班，他就这样说。他说你只要你过得开心一点就行，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去想，也不要去问。
那你们分开了三年，有没有提出将来想要是？其实他有，他有没有提出说要分开，以后都分开？
他就是没有给我提出这样的。
听不清楚，有没有提出？
他没有跟我，
没有跟你提出，对吗？
是的。
对，所以你还是在等待他。
对，我一直都在等待他，就在外面也是的，每天晚上等待他回来。现在在家里也是一样的，每天就等待他的心能归回。
其实我知道你对他还是很专一哈，你在对他很有感情，所以一直在等他好几年了。
我是太在乎他了，可能也是这一点，上帝让我看到，人的爱是会改变的，也是有限的。也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可能还在外面陪着他，不可以回来陪小孩的。
这样子哈，那我听到其实你真的很在乎他。其实你一直的等，上帝也看到了。那如果说你跟他如果能够沟通，能够相处的话，你觉得除了谈你们的孩子，还有没有其他的话题你们可以沟通的？
没有，
都没有，这几年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吗？比如说你关心他，他接受吗？
接受的，这一点他接受的。
他需要你的关心吗？
但是他好像都不太怎么去和我去聊这些。我只有我单方面的一直在关心他。
哦，你一直都关心他，反过来他就没有关心你，对吗？
对，他在外面什么情况什么状况他也从来不提，他觉得我帮助不了他，所以他也不会说。
他提到他的压力很大哈，可能是赚钱，还有其实他有没有提出他要跟你们在一起生活？
他没有，他就是觉得如果在一起生活了，经济来源怎么从哪里来呀？
那这一点我知道你一直在等他，那你觉得目前这个状况有没有可能他是真的要回来吗？
我也不知道。
还是没有很清楚的哈，这个状况其实我听到你们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们的信仰的立场，其实在这一点上你有没有在跟他讨论或者是在提他什么关于信仰上的？
关于信仰以前提的就是可能以前提的太多了，条条框框，不光我自己要遵守，我还要要求他遵守，所以
这样子那
可能
那所以呢
让他很反感。
对，
所以马姊妹呀，现在哈，我觉得你还是在等待他。那怎么样让你们的关系能够减低一些的冲突？就是他反对信仰，我知道你重视我们的神，可是可能时间还没到啊。那所以呢，我觉得在信仰上就不要再提了，避免你们之间再因为这一个不同去产生很多的冲突，或者是彼此的感觉不好。那另外呢，就是你提到他其实他很希望你可以了解他，明白他。那所以你一直关心他，那我觉得如果他愿意跟你分享，跟你讲的话，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暂时来讲，如果你期望他要关心你，可能暂时就比较难了，对不对？
是的。
那所以呢，我觉得你愿意多付出一点，那你就先关心他，背后为他祷告。因为听起来现在似乎那个机会还没有出现，就是你们重新在一起，你同意吗？
我同意。
那所以我觉得你愿意等待的话，可能这个忍耐的心可能要继续的保持一段时间，再看看他的态度是否他愿意再跟你们在一起。那还有就是不要让这个关系太紧张。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在 相处上哈能够比较和谐的，那你们就谈了一些，特别是两个孩子，那他也需要爸爸嘛。嗯，那时候如果孩子能够跟爸爸也多一点沟通相处，可能也是一个方向。嗯哼，
嗯，好的。
嗯，那另外呢，我觉得马姊妹你也要好好保重你自己，因为你持续了那么多年，情绪可能也有很多的需要，对吗？那所以我觉得你爱他，你也要先爱你自己。
嗯，
好吗？
好，好。
是姊妹，你刚刚有提到你有一位的青春期的孩子，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男生。
是男生。他今年几岁呀？
14岁了。
哦，14，是啊。所以就好像刚刚李老师提到啊，要跟一位青春期的孩子，你去照顾他，你自己也要好好照顾你的情绪，因为呢，这个青少年的时间实在很多，跟你在教养上会有很多的需要学的地方。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呢每一个礼拜一，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栏目，就是会针对有家庭当中有青少年的这个家长们我们有一些个案可以呢跟大家分享这些孩子会遇到的问题。那你每一个礼拜一可以锁定听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好不好？
嗯，好的。
好啊好啊，谢谢谢谢马姊妹，我们会持续跟进你的情况，也会持续为你祷告。那我们再跟你联系，谢谢马姊妹的电话。
祝福您。大家好，我是李天梦。
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除了有黄家燕在这呢，也有李天梦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跟主持。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有另外一位的姊妹在，我们跟她来聊。你好，张姊妹。
哎，你好，黄老师。
是的。哎，你好，张姊妹，我是黄家阳老师，今天还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你跟他打个招呼吧。
李老师你好。
你好，张姊妹你好。
嗯，姊妹今天晚上应该是想讲一下你的孩子，是不是啊？
是。
嗯，你说说看他什么情况呢？
他大概的情况就是就道理他都懂，他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嗯，你说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是哪一方面的行为呀？
就比如说他和同学发生摩擦之后，嗯，他就是打人，而且下手就特别重，就不是他这个年龄就是该有的这种举动。还有就是最近发现他会拿同学的铅笔啊啥的，他说是他捡的，就是他开始也就是撒谎了。
嗯嗯嗯嗯嗯。
然后老师一直给我打电话，就说明他的问题，就是我一开始就是他在我心里面就是他一直都特别懂事，你让他才上一年级，他平时他都会帮忙做做家务啥的，就特别爱表现。
嗯，
但是就他在学校里的这些举动，在老师跟我打电话说的时候，我简直就不相信。然后就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些举动不是现在才有的，一直存在，只是就好像他这么小小的年纪就是很会掩饰自己，但是他对外他就没有那么好了，他就跟同学之间就会就是说他就会他跟别人发生矛盾了，他就会拿起扫帚去敲别人，去打别人。
嗯哼嗯哼， 那听下来你的孩子就是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行为只是他在你们面前就没有，是很懂事，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对，
嗯，那当你
他上一年级，
嗯，是上
一年级之前，中间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跟妹妹发生矛盾，那一次就是那是最严重的一次，他把妹妹的头就敲了个口子，还缝了好多针，好几针，那是他第一次。
嗯，他打妹妹是那个时候你在场吗？
我不在场，我在外面学习，然后就我回来的那一天，他妹妹是因为什么呢？就舅舅说了一句话，就说一个男人还跟女孩子抢东西，他妹妹也顺着说了，然后他就是破防了，他就拿着木铲子去敲，
嗯，
就好像他也没想到一敲完了，妹妹小孩子皮肤比较嫩嘛，
嗯，嗯哼。那这个事件是什么时候的？
就是上一年级之前，他现在是一年级下半学期。
嗯嗯哼，
对。
那当时
然后上学期的话、上学期的话还比较好，就是这学期过完年之后，就是老师反正是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
哦，嗯。这是发现的，他这个情况很多，对吗？就是常常有这个情况。那当你听到这个消息，还有加上他当时可能是去年吧，这样打妹妹哈、那你跟你的先生、你的丈夫怎么看呢？
他当时都知道自己错了，他也很害怕。我当时就是刚学完那个什么五日书，我就带他去做悔改祷告，他也愿意。然后做完这之后了呢，然后爸爸的举动就是让他跪下，就很凶的，就是斥责他。
是。那你的先生跟他的教养的方法是因为他有这个行为才很凶去骂他，还是平常跟孩子相处你跟你的先生是怎么样的你们的态度或者是教养的方法？
我们话爸爸就属于话比较少，不爱说话，不爱表达，然后因为他上班就是平时很累嘛，一休息的话就喜欢蜗居着，就不爱动。那孩子就特别喜欢玩儿，他就是举个就是打个比方来说，他的那个精力就像哈士奇一样，他浑身都是劲儿，只要玩一天他都不觉得累，就这样子。然后他的观念里面就是觉得爸爸不爱妈妈，对妈妈不好，不帮妈妈干活，都是妈妈在忙。但其实不是的，咱爸爸其实也能力所能及的去帮我做一些家务啥的，只不过因为我在家嘛，然后他在外面上班，就是他比较辛苦，就有些时候就可能给他这种印象。
对，那其实他们很爱妈妈你，对吗？其实他很在意。
其实爸爸脾气情绪都很稳定，他跟爸爸的关系也其实挺好的，主要就是其实脾气不好的是我。
我无法心里的脾气
怎么说呢？姊妹你可以多讲一下，你怎么觉得你自己对有这个发现对。
就是我有时候情绪容易崩溃，就是喜欢去埋怨嘛什么的。然后他只要一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会跟爸爸埋怨，我说你儿子又怎么了，你看看人家都是留守儿童，天天就是在家里面都就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我们旁边就是爷爷奶奶带着的孩子，就是特别小心翼翼，就是特别乖巧。然后呢我说我们没有让他成为留守儿童，他为什么还这样子，还就是感觉还不如人家叫爷爷奶奶带我们出去去奋斗这样子。有时候就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的孩子在旁边吗？我想问一下。
他在。
他都听到你说他怎么样怎么样了，对吗？嗯。
对。
嗯
嗯，
对。是，那那我可以让姊妹你可以了解一下呢，就是其实您在你跟孩子的互动上哈，等一下可能李老师也可以补充一下，我是建议姊妹呢，你可以就着现在你孩子有这些的行为上，你可以多就是观察还有思考一下平常你跟你的儿子的互动哈，其实是需要有一些的改变，因为呢我们说一般来说孩子如果他有这个行为上的一些比较这个很明显是一些行为不当的这个情况出现的话呢，其实是一个讯号，是给你知道你的儿子有一些事情他可能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他里面的一些需求啊，他就用了这一种我们说是因为一般如果会出手的话会有暴力的话这个孩子呢他就比较显明他不太懂怎么样去表达自己里面的一些情绪了。因为呢通常健康的孩子的表达呢就是会他如果遇上一些他不开心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因为你刚刚说通常跟同学有矛盾的时候他才会打人，对吗？就是说他不懂怎么排解这一种冲突啊，
他没有
不懂
发生矛盾的话他就没有分寸感，因为他爸爸就跟他爸爸早就发现他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跟别人玩的时候他就没有分寸。
对，所以呢你所谓的分寸其实是这一个是家长需要去给你的孩子要去引导帮助他怎么样才叫做正确。因为刚刚你跟我们提到发生了妹妹被打的那个事件当中，我为什么问你你之后怎么样去跟他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上的一些纠正，那我听到的是你带他去做悔改祷告。那其实呢在做祷告当然因为你是有信仰，你希望你的孩子他都是会有这个信仰的帮助啊。不过呢对于一位七岁的孩子来说呢哈，其实他除了要在这个灵性上有一些你跟他说需要，因为对他来说犯罪这个要祷告这样个比较是一种比较是不太我们说是不太怎么讲呢，就是比较一种灵性上的东西他不太明白，反而我觉得你需要做的是要很明确的去告诉他，如果下一次跟妹妹有一些的你们有一些矛盾你怎么去表达跟应对。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你会有纠正他的行为那一块啊，只听到说你带他去祷告然后你的丈夫就很凶的骂他，那其实呢很凶的骂他其实就是代表这个孩子他都很害怕，你刚刚都跟我说了他很害怕，他知道是错的，他知道自己犯错了，不过当他很害怕的时候你再加上你在骂他呢，他是更加的知道他自己是错上加错，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对，我没有听到你们有纠正他的行为的那一块那个部分。当孩子不知道，那我知道我错，但是我怎么样才叫做做得恰当呢？没有人给我示范。孩子是透过什么样去学的？其实是透过示范，他要有一个榜样，他才会懂得怎么样去做恰当的行为。所以呢姊妹，下一次我是建议如果你的孩子再有这种我们说是情绪上他不能控制或是没有分寸，你刚刚跟我说，那我觉得你可以的话呢你不用打也不用骂的，我们说跟孩子沟通不用打不用骂，你只要去当时呢你把他 你如果在现场的时候哈，如果在学校那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在现场。可是如果在家中，你再发现他有情绪失控，或者说你觉得他没有分寸，你可以稍微暂停他当时所做的事情，让他好。现在你我们不晚了，我们现在来，妈妈带你站到旁边去，我们稍微有可能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冷静一下。就是让他的情绪先冷静下来，你要给他一个非常确定的时间，比如五分钟，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当中，你冷静下来以后，妈妈跟你说，你刚刚做这个事情呢，其实会吓到妹妹的。你刚刚这个玩呢，太过一个，可能你有一些太疯的行为呢，这个我们需要去，你等一下回去玩的时候可以给你玩，但是请你不要再不要做一些很疯癫的行为啊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你才觉得他不会那个太越界。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管教孩子呢，我们是要当他在犯错的之前哈，你看到如果他有犯错的时候，你要去纠正，那纠正还有给他一个引导，这个才是管教，而不是骂他，还有惩罚，还有就是要他祷告悔改，因为他太小了，他七岁，我觉得祷告悔改是可以的，不过这个不是当下做的，这个是你纠正了他的行为以后，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应该要培育一个我们叫灵性时间。你应该每一天晚上也要拉着你孩子的手，我们说今天呢，我们临睡前来做一个感恩祷告，或者今天妈妈跟你一起感谢主耶稣的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你需要主耶稣帮助你改变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就是灵性教育。而不是他犯罪的时候，犯错的时候，你跟他抓住他那个时候就祷告，其实这个不是最有效。所以我们说灵性教育一定要每一天慢慢培育，慢慢培育，这个不是一下两下的，这个是从小培育出来的。所以你趁着你的孩子七岁，你现在就要培育他了，千万不要停了，这个不能迟的。第二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我们说不要骂也不要打，你要跟他说明白当时什么样的情况，他你觉得他这样做是没有分寸，你不要用一些好像你很怪罪于他的这些语气啊，或者是一些用词，你只是讲出他做了什么而带来一些什么影响就好了，然后就跟他说，如果您下一次再这样子呢，你应该要怎么做，其实是跟他讲明白你应该要怎么做，而不是跟他说你做错了什么。对，其实这个需要训练的，姊妹。对，
我就是老师是建议呢，就是让他不要跟别的同学玩，然后我就说你老师不希望你跟同学们玩，你就自己玩，因为你一跟别人就发生矛盾。
其实这个不能教导的那个孩子的，我跟你说呢，其实他一定要跟同学玩的，我不如这样子，你回去跟他的班主任或是老师再沟通一下，到底你的孩子在学校当中是不是更多需要一个观察，或者是有什么，比如可能他是跟谁谁谁的同学有这个冲突，还是对每一个同学他都会这样子呢？其实你必须要去多了解一下他在学校当中的情况。对，
我知他现在学校的几个同学的几个同学就是那几个调皮的。
对呀、可能呢，如果跟几个比较活泼，我们不要做调皮，我们不要把它标签了是顽皮哈。其实孩子呢，他好动，这个是一定会的。如果那个孩子不好动，那你就可能有点担心。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是好动，但是他好动不是他过动的话哈，其实他是好动而已，他是活泼。所以呢，你要对，你可以的话就跟老师说，可能会比较容易跟某几个比较活泼的孩子会有冲突，那跟那某几个可能就可以 可以的话，请老师多看一下，要不要真的把他们在玩耍的时候就分开、隔开，就跟其他的人玩，就不需要跟这些比较活泼的有更多有机会冲突的机会啊。
嗯，
其实呢，你的孩子一定要学会怎么样跟人相处这一块，他需要跟人相处，而不是说孤立他，让他不能玩，这个是惩罚啊，这个不是教导。
嗯。
所以你要跟他的老师好好谈一下，嗯、
好，
好不好？
张姊妹，我有一点点的补充哈、
嗯嗯。
那我觉得，请你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你的孩子他要隐藏，就他要就是要隐瞒你们哈。所以呢，他在学校里有其他的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多注意。
嗯，
其实他为什么要隐瞒呢？就是他也是讨好。
对。
你们夫妻，就是他希望他做得好，在父母亲的心目中又得到称赞，所以他爱表现，其实是很有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多欣赏他做得好的地方，自然就能够鼓励他怎么样去跟人家跟妹妹好好的相处，因为他很在意父母亲跟他的关系。
自从那件事之后呢、就是他对妹妹就没有再那样子的伤害，
是
跟妹妹玩的，就
所以呢
比前要好多了。
其实呢，听到你的孩子其实很聪明，那所以呢，我觉得呢，你觉得
他节假日的时候，
嗯，
就是他节假日的时候，他喜欢出去玩，
嗯，
爸爸呢就不爱出去玩，然后就是。爸爸总是就是用这个，你在学校表现好了，然后我再奖励你。
对，
关于这一点。
所以呢，我觉得他做得好。就鼓励他，欣赏他。另外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多暴力的问题了，就可能有压抑，情绪的压抑。所以我觉得我请张姊妹多留意这一点哈。
对。
因为呢那个压抑的程度越高，他在外面可能那个暴力的行为就越严重，你听得懂哈？那所以呢，我觉得他需要的是你们的关心，所以我送这一句话给你，就是从聊天开始，就跟他还有妹妹，你们一个家庭啊，你们父母亲跟两个孩子多聊天，无论他的行为怎么样啊，多了解，多关心。不是要惩罚或者是严厉的去骂他，先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从里面开始多了解他，明白他，好不好？
好，谢谢姊妹啊。我们今天给你这个，我想你会慢慢来消化，然后我们也鼓励呢，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再打电话跟我们联系，好不好，张姊妹？
好。可以再聊一点。
好，我们会跟进你的情况的。我们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
现在呢，我们也把握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另外一位姊妹的电话。喂，你好，是苗姊妹吗？
喂，你好，江燕老师。
哎，你好，苗姊妹。我们也收到了你的电邮了啊。今天很高兴你可以打电话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对，我想做一个见证。
好啊，
好啊，
你说一下，
欢迎你呀。
就是说，是这个。就是破碎的婚姻给我带来的一个见证吧。对，因为去年是从去年的七八月份，我给周师母打过一次电话，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就是，对，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的痛苦。然后从这个当中就是走不出来。
是。
然后我平时呢，就我先讲一下我之前吧，之前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不想出门见人。就是总是会把自己关起来，就包括每天就是我家儿子放学嘛，他每天都要闹着让我带他出去玩，但是我就是因为我个人我不想见人，所以说我把自己关起来也会把他关起来，然后性格也会变得就是易暴易怒，就是开心不起来，就是很痛苦，你要问痛苦在哪里也说不清楚，就是心里面很痛苦。然后有过一段时间就是我开始暴饮暴食，就是一点都不饿，就是我就感觉就是我好像找一个发泄口，就是说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就没有那么痛苦，我就感觉就是我，所以我就不停的吃不停的吃，都吃到吐，其实一点都不饿，然后给身体也带来一些伤害，
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当中就是也是在寻求上帝吧，也就是不停的在祷告，嗯，就是甚至就是开始埋怨上帝，就是我就问上帝，你为什么让我去经历你这个事情，而且是这么久，时间这么长，但是上帝一直都没有给我回应，然后就是不停的就是祷告吧，就是寻求神，因为我感觉我不能离开他，我要是离开他的话，我痛苦的就感觉就想要没有办法去呼吸。然后在这期间，然后我看了一些那个灵修的书籍，《胜过幽暗》这本书，还有一些其他的书，然后就让我明白到，包括就是平时我比较喜欢听这个空中辅导，然后从这当中学习到了，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在患难当中，我们不可以去寻求上帝，让上帝给我们一个就是我们想要的答案，就是我们必须要问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去明白他的心意，然后以上帝的心意来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之前我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我就感觉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感觉我前夫给我带来了特别大特别多的伤害，我从这个当中我走不出来，就是被这个痛苦所挟制着，然后就是不停的去埋怨上帝，甚至是问上帝，但是上帝都没有给我回应。一直到后来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让上帝来成全我我想让他去做的事情，我要去顺服，然后我又开始朝这个方向去祷告，然后很神奇，你知道吗？上帝就给我说话，我就问上帝，我说上帝啊，我的婚姻失败了，我说但是我想明白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肯定是有原因的，然后上帝就给了我一句话，是箴言书的31:10，论贤妻那个，就是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当时上帝就给我说了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恍然大悟，然后我就回想到在婚姻当中就是我做的所有不对的地方。其实一开始我对我就是对我前夫就充满了恨意，你知道吗？就是我甚至就是那个时候我都去咒他去死，其实我知道这是上帝不喜欢的，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就感觉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太痛苦了，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能去发泄一下，能让自己心里好受一下。然后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嘛，然后其实我靠着我自己，我并没有从那个痛苦当中走出来，真的就是上帝每一次就是痛苦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跪到上帝的面前，可能那个时候祷告也说不出来话，就是跪在上帝面前就是不停的哭，一直哭一直哭，就是什么时候哭的，就是哎心里没有那么难过了，就是上帝安慰我了。然后就是说然后才起来。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吧，又是就是低谷的一个阶段，特别的痛苦，就是甚至都想到去自杀，然后我就还是就是问上帝，我就让上帝给我说话，就是我不想陷在曾经的那个痛苦当中，我想走出来，可是我怎么都走不出来。然后上帝又给我说了一句话，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当时就这一句话，我的眼泪一下就止住了，然后我心里面特别的平静，也没有之前的那种痛苦了。就从那过后，就从上帝给我说的那句话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新生的人一样，就是我不会再以仇恨的这个心态去看待我的前夫，就是上帝把爱放在我的里面，然后并且就是我每天都在为他去祷告，不管以后结局是怎么样，我都希望他能够来到上帝的跟前，成为上帝的孩子。这就是我心里的一个想法，然后上帝彻底把我从那个恨当中就是拯救出来了，我现在特别的喜乐。可能说现在眼前的一个环境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上帝给了我很多的安慰和帮助，
对，
就让我就是有信心，然后去开始好好的去过自己的生活。之前就是特别的颓废嘛，然后就是走不出来。虽然有的时候也会去工作，但是一回到家以后，你知道吧，我就感觉那就像一个牢笼一样，我一下就走进了黑暗里面去，就是没有办法去挣脱。但是现在真的是感谢神，神真的是借着他的话语一次一次又安慰我。可能在这个当中真的是有的时候几乎是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就是来到了上帝面前不停的哭不停的问，真的感恩上帝听我的祷告，他就是总是用他的话语安慰我，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真是特别的感恩，真是特别感恩。然后我现在就是感觉自己很喜乐，然后去面对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现在也开始去健身，不像之前的那种暴饮暴食，没有了。 嗯，
哇，好奇妙。
对呀、啊，
听到姊妹你的见证哈、嗯哦，好感动。其实现在你跟你的丈夫是还是在一起生活吗？还是
已经离开了？是吗？
已经离开。
嗯
嗯，
那我们一直都离开，大概是有六年多的时间。
有六年
哦、
嗯。
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那你们的关系、
嗯、中间也就是加了好友嘛，也是加了删，删了加，因为当时情绪真的不那个，就是太冲动了，总是以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想法去来看待这个关系。现在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让我安静一下自己的心。就是我们都是刚加了好友，
哦，只是加了好友，就是都有在电话上有联系的，不过就没有说经常再见了。哦，嗯，明白。
没有没有，因为他还是在国外。
哦，是是是，
国外。
嗯
嗯，
那苗姊妹，我听到了，我觉得真的特别的为你感恩。我也觉得你紧紧的拉住上帝的手，这一点是很大的见证，就是你可以告诉其他人或者是听众其他的朋友，能够单单的依靠上帝，同时你自己也不断的努力。所以呢，我觉得你的心也是向我们的神去开放的。那这一点呢，我是非常的欣赏你。那所以呢，我觉得从你那个情绪已经到一个地步哈，其实是真的比较差的环境比较差的状况。可是你不断的抓住神，不离开上帝的话，你真的感觉他可以安慰你，可以调整你的看法，还有抑制了你的痛苦。所以我觉得今天听到你的见证哈，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嗯，
那当然我刚才听到你的心改变了，所以你看你们的婚姻的关系可能也不一样了。那所以我觉得好好为你的婚姻的关系去交托给我你们或者是我们一起所依靠的上帝。
嗯，对。
嗯哼，
是。
对，
谢谢姊妹啊。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带我家儿子去祷告，然后有一天呢嘛，他就是我们俩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忽然对上帝说，他说上帝啊，求你把我爸爸带回来，我想他。
哦，
哎，我当时听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我我心里面就是又难过又开心。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对啊，也可以跟你的孩子多祷告，因为现在您的家庭的这个就是跟你的孩子最亲近了，他现在最亲近的家人也是你，
是，
那你可以跟他一起为着他的爸爸还有你的前夫祷告，觉得上帝会有他的安排。好啊，感谢姊妹，因为今天呢，
谢谢
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快要到了，谢谢苗姊妹你的见证，也为了今天呢这三位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也谢谢这个第五空间很多弟兄姊妹一起的陪伴。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